上回说到啊，你看这个什么，整个这个气候变化，它的议题是从90年代开始，8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些科学家去讨论这个人类的这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尤其工业革命以来活动对于地球气候的变化啊，有什么样的这些影响。然后到90年代的时候，这种把这个气候变化当做一个政治议题、国际政治议题，甚至包括一些经济议题，甚至金融议题啊，这主要是欧洲那边的人搞的。欧洲为什么要搞这个？特别你看，比如说像这个现在德国啊，德国在这里经常折腾的所谓这个绿党。绿党是一个很标准的啊，这么一种欧洲的极端的所谓的以气候环境作为议题的这么一个党派，但实际上是民左实右啊，而且右的特别厉害的这么一个政党。那这些政党啊，最早欧洲人提出这议题的目的啊，是为了人们在国际政治之中啊，能有自己的一这么议题。直到欧洲在1950年代之后啊，一直是处于特别西欧，这里的欧洲主要是西欧。北约组织里的这些欧洲国家，这些国家一直处于一个美国的小跟班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呢，随着冷战的不断的推进，反而虽然在经济上欧洲逐渐的恢复了在二战之前的这些经济的一些能力，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欧洲这些地方在政治议题上、在文化议题上，都处于一个劣势，甚至呢，你要是作为一些单独的国家，英国呀、法国呀、德国这些国家，你要看二战之前它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甚至还不如二战之后重新崛起的日本。你看日本在60年代、70年代崛起，对欧洲人震撼非常大，说投为美国的跟班，日本反而经济要超过了欧洲这些小国一头。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好像是70年代的时候，欧洲有个杂志，它专门还画了一个全世界的经济强国的对比，然后第一页是美国老大。美国老大形象是山姆大叔啊，第二是日本，日本的形象是一个大小国，然后第三是这些欧洲的小国，全部都放在一块儿才算是第三，经济第三，都是一堆一堆小的，一个小国家，加在一起跟那个日本的相扑差不多大。这是欧洲人当时对于自己的所谓的这国际地位下降的一个严重的担忧啊，说他们军事上要依赖于美国。虽然因为军事上依赖美国，早知他们的可以把更多的这些资源用在经济建设上，但是同样的这个大部分的原来的国防的这些预算用在经济建设上的国家，日本反而比欧洲要高了一头，这个让欧洲人非常的不满，非常的恐慌，所以他们一直在寻找说自己能够主导的议题。其实现在你看欧盟也是经常会去想一些，至少从嘴巴上经常要说自己要有一些独立的国际政治方面的一些意见。当时最后唯一一个欧洲人想出来一个能够与美国有区别，而且美国肯定不会在这个议题上有很大的推动的，那就是所谓的气候问题。为什么气候问题？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化石能源的消费大国，还是生产大国。美国的整个国家经济一直到今天还是建立在一个化石能源为基础之上的，所谓的化石能源特别是以碳，无论你是石油啊，无论你是煤啊，还是天然气，最后都是要排碳的这么一种化石能源的这么一个大国，消费和生产都在这儿，所以美国你让它去转型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美国的这个本国的政治也决定了你要去转型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你这些既得利益者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政治的影响呢是远远超过这欧洲这些国家的，所以当时欧洲人就想在这上面去想一想办法，想传一传，想传点东西，所以欧洲在特别90年代包括00年代的时候，是这些所谓的气候议题、国际政治方面的这气候议题啊，最喜欢摇旗呐喊的国家。甚至呢，包括在00年代的时候，欧洲这些国家甚至都开始想起来想强行推这种所谓的气候政治，然后直接在联合国每年不都有一个什么气候大会啊，在这大会上要强推各种各样的议题，课外议题之后，像伦敦的这些地方甚至都开始当时。早在00年代08年之前啊，07年啊，06年就开始筹建所谓的这碳交易，不能说八字还没一撇吧，八字才有一撇的时候，他们那边就开始说，我们要在这个议题上一定要通过这个政治议题转换成欧洲这些各国对于国际政治的重要的独立于美国的这么一个影响力啊，就在气候变化这个上面。 时候，我们还要通过这个政治上的影响力，还要把它变现成这个经济上的福利，那就是要在欧洲建立所谓的碳交易中心，然后全世界范围的这碳交易都要通过欧洲这边的平台来做，然后欧洲呢要在这个碳交易上，在所谓的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上要发挥的所谓规则制定者的这么一个作用。好像美国不经常说什么是要建立在所谓以秩序或者规则为基础上的什么国际关系，但这个国际关系其实是他所谓的这规则和秩序是美国主导下的，美国自己单方面制定的这些国际关系中的秩序。欧洲他也想学美国，但他又不敢触动于美国，只能在美国不感兴趣的话题上，比如说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他也想搞这个所谓的规则制定者。但是呢，这个议题最大的问题，想算吧想的挺好，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欧洲实际上是已经是衰弱的这么一个地区，它丧失了自己的殖民地的这些输血之后，很大程度上它现在的这个经济是处于一个美国保护下的吃老本的这么一个状态，并没有完全的恢复到19世纪呢所谓的世界人类文明的中心这么一个地段。然后呢，很多的大国包括美国，所谓他们认为是自己阵营的这个美国，包括中国，包括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都不接欧洲的话茬，因为都知道在人类现在还无法摆脱这化石能源依赖的这么一个时代，你接受了欧洲的这些强加在于身上的所谓碳交易，一是这个所谓的气候变化究竟对未来有没有好处多还是坏处多，现在大家都说不准，但说不准的时候欧洲一直在说是肯定是气候变化还是坏处多，那谁知道啊，等到这些欧洲政客的他的这些言语大家也知道，是特别像欧洲议会里的这帮人基本上就是你要说忽悠啊，都是所谓大忽悠，谁都不信，特别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很多都是欧洲的前殖民地，他们都知道这些法国呀、英国啊这些国家他们原来跟这些亚非拉国家打交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一句靠谱的时候，所以都不接招。然后呢，包括特别是叫中国，美国本来对这个东西就不感兴趣，然后中国是更加反对，说不允许这个欧洲人自己先制定一个规则，说这样会完全断送了其他的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发展权利。另外还是要强调说，你们最早即使是首先是说无法确认碳排放会不会对以后的地球、对人们的这个环境、对人们的经济产生重要的消极的影响。第二呢，即使是它确实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这个级别这假设是成立的，那么欧洲是不是应该负更大的责任？那就是当时在0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好几次的这个气候联合国气候大会上都全提出来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积累，这碳排放的历史上的积累问题，欧洲啊，包括美国啊，是最早工业化的地区，所以这些地方它才排出来这些碳排放。你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欧洲和美国对于这个气候变暖就负有更大的责任，所以你不能自己先把这个蛋糕，所谓碳排放的蛋糕自己画一个，但说是好像所谓的40%都要留给发达国家啊，40%的这些碳排放留在发达国家，只给发展中国家60%，它这40%的这个碳排放说给发达国家，大家如果不知道具体它这么一个策划的背景的话，就会觉得说这好像都可以发展中国家还是留了60%碳排放的指标，这不挺好的吗？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40%的碳排放是指着欧美包括所谓的日本这些 OECD 国家加起来就10亿人，现在全球已经是70亿人了，就是1:6的这么一个比例啊，人口是1:6，但是呢他现在给自己划的这个碳排放的指标是自己这些10亿人享受40%的名额啊，剩下的这个60亿人呢只享受60%的名额啊，那这个是个非常不平等、极端不平等的这么一个碳排放的指标啊，所以呢，在这些很多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吵起架来了。所以呢，加上特别是虽然美国是处于一个中间的地位，他在看着这个欧洲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吵架，然后呢中国是坚决反对这个欧洲的这一套的说辞，所以后来呢这么多年下来这个欧洲啊，虽然他是最早去扯碳排放问题、扯这个气候变化问题的，现在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边缘化这么一个角色，特别是当中国他的经济实力上来之后啊，中国人我们也要搞这个绿色经济，也要搞这环保， 啊，但是呢，整个环保的原因和目的可能就变了。中国搞碳排放的这个低碳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可能更多的并不是说是这个要去拯救地球啊，地球不需要人类去拯救，更多的是处于这么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好，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咱们下回再说，谢谢大家，咱们下回再讲，拜拜，谢谢。